不过我们以前也一再指出过，
不过以前我们一再指出过，
律法主要是为了以色列，
律法主要是为了以色列，
但是功用是为了所有的人，
但功用是为了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律法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看见律法里面时常有这样的话，
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寄居在你中间的外人，
都同归一个条例，
都同归一个条例，
那就是说外邦人虽然不是承受律法的对象，
即是说外邦人虽然不是承受律法的对象，
但是他要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他也是照着律法的要求来等候神，
但他要到神面前来的时候都是照着律法的要求来等候神。
我们在上半章的里面所注意的乃是人在神面前能使神感觉有清香的享用，
在上半章里面我们注意到人在神面前让神感到有馨香的气。
我想我们读到十五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必须要掌握，这是在旷野漂流开始以后所发生的事。
我想你读到十五章的时候，弟兄姊妹要注意到他们是开始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的事。
他们在旷野漂流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
他们在旷野漂流因为他们得罪了神，
特别是在不信不服神的应许的这一点上得罪了神，
特别是他在不信不服这一点上面得罪了神，
那所以他们就开始在旷野流荡，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旷野流荡。
那流荡神并不让，虽然神对他们的监察是没有什么可数算，
虽然神对他们的监察是没什么可数算的，
但神并不是白白的让他们在那里度过他们的日子，
但神不是让他们白白在那里度过他们的日子，
所以在那漂流的日子的里面，神还是给他们学习一些必须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在他漂流的时候神都要他们学习他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
那上半章那是他们学习满足神，
上半章他们学习去满足神，
满足让神感觉他们所做的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
满足他们所作在神面前是蒙神悦纳的。
那么下半章呢，
下半章呢，
我们也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了，
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乃是神要他们从消极的那一方面认识如何去对付罪，
就是神要他们在消极那方面认识怎样去对付罪。
那上半章我们可以说是直直的寻求神的喜悦，
上半章可以说是积极的寻求神的喜悦，
下半章乃是消极的去对付罪，
下半章乃是消极的去对付罪，
在积极的寻求和消极的对付的当中插进了一个举迹，
在积极的寻求和消极的对付当中中间插进了一个举迹，
这一个举迹乃是为了初熟的物件，
这个举制是为了初熟的物件。
那么神在这里单独的提出了他们为了初熟之物有一个举迹，
神单独的提出了为了初熟的物有一个举制，
那么这个举迹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举制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想弟兄姊妹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我想弟兄姊妹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十七节那里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
十七节的话耶和华对摩西说，
那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
和第一节那个耶和华对摩西说是同一个 一些话语的起头，
从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是同一个话语的起头，
那很显然我们就看到这是另外 一个意思的开始。
好显然就俾我睇见呢个另外一个意思嘅开始。
那这个另外的一个意思，主要就是消极的对付罪。
呢个另外一个开始，主要嘅系消极嘅对付罪。
那所以要对付罪，
所以要对付罪，
乃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里面，他们有一个地位。
乃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里面，他们有一个地位。
这个地位乃是蒙恩的地位。
这个地位是蒙恩的地位。
而这个蒙恩的地位，神就借着搓熟之物的举祭来给他们一个提示。
这个蒙恩的地位是藉着搓熟的举祭来给他一个启示。
那我们请翻到申命记二十六章。
我们请翻到申命记三十
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
我们念几节？
我们读几节？
第一节。
第一节。
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搓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
第一、第二节。
那然后呢，到那里的时候就找到做祭司的，
然后去到那里就找到作祭司的。
找到他做什么呢？
那找到祭司做什么呢？
第一，承认他们已经得了神的应许，
是承认他们已经得到神的应许。
所以第三节那里就说，对当时的祭司说啊，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
就第三节。
那然后再看第五节，
又看第五节。
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哪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又跳到第八节，
然后跳到第八节。
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搓熟的土产奉了来。
由第八读到第十节的中间，
那从民数记这里的解说，我们就看到那个举祭的目的。
从申命记这里的解释，我们就看到这个举祭的目的。
那在民数的申命记的里面，第一，他们看见了蒙恩的地位。
在申命记里面，他们看见蒙恩的地位。
第二，他们认识了他们不仅是站在那个蒙恩的地位上，并且已经是很确实的承受了恩典。
第二，他们不单只是站在蒙恩的地位上，而且是确切的承受了恩典。
那所以那他们每逢收成那个搓熟的物的时候，他们都到神面前有一个举祭。
所以他们每逢收搓熟的物的时候，都要去到神面前有一个举祭。
那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们这样的做法，
乃是承认神是赏赐的主，
乃是承认神是赏赐的主。
而他们每年每年都这样做，
他们每年每年都这样做。
一年里面有几次是这样做？
一年有几次是这样做？
夏收的时候要献一次，
夏收的时候献一次，
秋收的时候又献一次，
秋收的时候又献一次。
平常的一些树上的果子成熟的时候又献多次，
平时树上的果子搓熟的时候又献多次。
那他们不住的这样子献上举祭，
不断的这样献上举祭，
那是神让他们去学习 不住的在仰望神在他们生活中给他们一个心意的更新。
他们这样做是神让他们学习在不断的生活里面仰望神给他们的生活的恩
更新
更新、
更新他们对恩典的那个认识，
更新他们对恩典的认识，
更新他们对自己蒙恩的地位的站立，
更新他们对蒙恩地位的站立。
神实在是知道人的软弱和愚昧，非常容易的忘记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
神知道人的愚昧是非常容易忘记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
所以神给以色列人这一个举迹，
所以神给以色列人这个举迹，
这一个举迹
这个举迹
乃是要提醒他们要不住的站立在维持在那个蒙恩的地位上，
就是目的叫他们不停不住的站在这个和维持在这个蒙恩的地位上面。
在这里特别是说到他们在粮食那一方面的出手，
这里特别提到粮食方面的出手。
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献出手之物有两种的情况，
我们又看见以色列人献初熟之物有两种的情况。
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他们有两种的情况，
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收割的时候，
一个是收割的时候，
在火场上收割的时候他们献举祭，
在火场上收割的时候他们献举祭，
收割回来以后，
收割回来之后
把初熟之物造成食物的时候又献一次的举祭，
将收割的物做成食物的时候又献一次的举祭。
我用这里看是同一个，可以说是同一个物件。
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同一个物件，
收割的时候献个举祭，
收割的时候献举祭，
把收割回来的那些麦子弄成那个粮食的时候又献一次，
将收割回来的造成麦子之后又献一次。
那这非常明显叫我们看见那就是一个更新的要求，
这个非常明显给我看见这个更新的要求。
虽然是同一件事，
虽然是同一件事，
但是还是需要更新，
但是仍然需要更新。
人非常容易在属灵的事上落到陈旧的里面，
人非常容易在属灵的事上落到陈旧的里面，
也就是说非常容易的落到那个循例的里面，
也是说这个话非常容易落到循例的里面，
把属灵的事情变成一个循例的事情，
将属灵的事情变成一件循例的事情，
那一落到循例的里面属灵的实意就失去了，
一落到循例的里面属灵的意义就失去了。
我们的神从来不要求人在疑问上面多造作，
我们的神从来不要求人在疑问上面多造作，
神一直是要求人用一个实际的心思来到他的面前，
神一直要求人是用实际的心思来到他的
面前。所以在 这里提到他们献出献初熟之物做举祭的时候，
所以这里提到他们献初熟的物作举祭的时候，
神就给他们指定，
神就给他们指定，
你要把收割回来的麦子磨成粉，
你要将收割回来的麦子磨成粉，
弄成可造饼的面粉，
做成可以做饼的面粉，
然后就把那些面粉来做成饼，
然后将这面粉做成饼，
做成饼以后才带到神的面前来做举祭，
做成饼之后就再带到神的面前做举祭。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看见举祭的这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当看见举祭这件事的时候，
当然这个我们要回到利未记里面去看，
当然这个要回去利未记那里去看，
我们看到那个献祭的事，
我们看见那个献祭的事，
有一些祭是完全烧掉在坛上的，
有些祭是完全烧掉在坛上面，
有一些祭是局部烧在坛上，
有些祭是局部的烧在坛上，
剩下的部分给祭司，
剩下来部分给祭司，
再剩下的就归给献祭的人自己去享用，
再剩下来的就归给献祭的人自己享用。
在举祭上面是这样，
在举祭上面是这样，
特别是在平安祭上面是更清楚是这样，
特别在平安祭上面更清楚是这样。
那我们就留意这，又留意这一点了，
我们就要留意这一点了。
本来说献给神为祭物，
本来说是献给神为祭物，
那就是神，
那就是神的，
人不能收回，
人不能够收回，
因为你献给神，
因为你献了给神，
但是感谢神，
那感谢神。
你看到，
你看见，
当人去献给神的时候，
当人去献给神的时候，
神留下给你，
神留下给人。
那这里面说出一个什么问题来？
这里面讲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呢？
你带到神面前去献给神的，原来就是从神那里接过来的。
你带去献给神的，原来就在神那里接过来的。
啊，你接受那个献上来承认自己是蒙恩的，
你接受这个是承认自己是蒙恩的。
甚至如果按照生命记那边说，我主原是一个张王的亚兰人，
甚至按照生命记话，我祖原是张王的亚兰人，
那就是说我这个人根本就是不配给神让神来纪念的，
即系话我呢人根本唔配让神嚟纪念。
但是如今神恩待了我，
但而家神恩待
我，把这许多献给我，
把
咁即许多赐给我，
将咁多嚟赐俾我，
那我就把神所赐给我的，按照神的吩咐来献给神一个举祭。
我就将神所赐俾我嘅，按照神嘅吩咐嚟献俾神作举祭。
稀奇啦，
啊稀奇得很。
神好像说，
神好似话，
我约纳，
我悦纳你。
我大部分还是留下，你自己去享用吧。
我大部分都留翻俾你自己享用啦。
弟兄姊妹，你冇看到神那个心思？
弟兄姊妹，睇见神嘅心思吗？
我们不得不感谢这一位乐意向人赐恩的神。
我哋唔能够唔感谢呢个乐意向人赐恩嘅神。
巴不得他赏赐给人的全都给人去享用。
佢巴不得赏赐俾人嘅全部让人去享用。
但是为了要维持人活在恩典的感觉和认识的里面。
但为了要维持人活在恩典的感觉和认识上面，
神让人献一点举祭，
神让人献一些的举祭，
这样的一个心思，
这个心思，
我们还是看见神乐意看到人常常站在蒙恩的地位上，乃是他所喜欢看见的。
神是愿意看见人常常站在蒙恩的地位上，这个是他所喜欢看见的。
我们实在没有话说，
我们实在没话好说。
神让人认识他所站的恩典的地位，
神让人认识他所站的恩典的地位。
所以在前面所提到的要寻求神的喜悦，
所以在前面提到要寻求神的喜悦。
那底下呢，
看下呢，
就要怎样维持在那个蒙恩的地位上，
就要怎样维持在这个蒙恩的地位上，
那就是罪的对付的问题，
就是罪的对付的问题。
我们也晓得罪的进入是叫人在神面前麻木的开始，
我们晓得罪的进入是叫人在神面前麻木的开始，
那对神的作为迷糊的开始，
对神的作为迷糊的开始。
但是神不甘心他所拣选的人在迷糊里，在沉睡的里面来度过他们的年龄。
但是神实在不甘心他所拣选的人在麻木迷糊沉醉在那里，
所以神要提醒人要及时的把罪对付掉，好维持他们在蒙恩的地位上。
所以神提醒人要将罪来对付，要维持在蒙恩的地位上。
所以从二十二节开始就一直说到对罪的对付的问题，
所以二十二节一直讲到要罪要对付的问题。
当然提到这个罪的对付的问题，
当然提到罪对付的问题，
这里神就说出几个方面的认识，
这里就讲出几个方面的认识。
神没有跟他们在说利未记的里面所说到的怎样去献赎罪祭和赎千祭的这些过程，
呢度冇好似利未记咁讲到点样献赎罪祭嘅呢啲咁嘅过程。
而神在这里是 跟以色列人去肯定这些祭所产生的实际的功用。
神在这里让以色列人肯定这些祭所产生的功用。
那既然那些祭所显明的那个功用是那样确定的，
既然这些祭所显明的功用是这么确定的，
那所以他们对罪的那一个认识也就必须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
所以他们对罪的认识就一个应该有非常严肃的态度。
而在这里神一开始就说你们有错误的时候，
所以这里一开始神就说你们有错误的时候，
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
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
那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错误，
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错误。
那若是你们有错误的时候，
又是你们有错误的时候，
那就要怎么做呢？
那要怎么办呢？
就不管你是明知故犯也好，你是不知道而犯了也好，
不理你是明知故犯也好，不知道犯了也好，
而明知故犯当然就是罪了，
明知故犯当然是罪，
就是不知而犯仍然是罪，
就算不知道犯了都是罪。
所以在这里神没有给他们提到那个明知故犯的这个部分，
所以神在这里没有提到明知故犯那部分，
而是给他们很严肃的一个要求，乃是不知而犯了，
也给了一个严肃的要求，是不知道而犯了，
那个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了，
这个意思是非常
明显的，不知而犯了仍然是罪，
不知道而犯了仍然是罪，
那明知故犯了当然更是罪了，
明知故犯当然更加是罪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的底下，
在这样的前提底下，
神让以色列人对罪的那个认识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体会，
神让以色列人对罪的有更深的体会。
我个人读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个人读这段话的时候
很深体会到一件事，
好深的体会到一件事。
神说
什么？
你们若是误犯了，
你们如果是误犯了，
是会众所不知道的，
是会众所不知道的，
但是后来知道了，
后来知道了，
那就要献祭了，
那就要献祭了。
献什么祭呢？
献什么祭呢？
主要是献两个祭，
主要是献两个祭，
一个是燔祭，
一个燔祭，
一个是赎罪祭，
一个赎罪祭。
当然献燔祭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赎祭，
当然献燔祭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赎祭
啊。献上赎祭的时候也一定是带着奠祭，
献上赎祭的时候一定带着奠祭。
但是实际上面说来呢，
但实际上面来讲呢，
主要是两个祭，
主要两个祭，
一个是燔祭，
一个燔祭，
一个是赎罪祭，
一个赎罪祭。
那为什么是这两个祭呢？
点解呢两个祭呢？
这两个祭的里面呢，
这两个祭的里面，
就是他们本身所表达的那个意思，
直接他们本身所表达的意思，
就说明了一个人在神面前活在正常的里面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态度，
就讲明一个人在神面前活在正常的时候应该怎样的态度。
正面来说，
正面来讲，
他们必须是常常讨神的喜悦，
他们必须是常常的讨神喜悦，
这是燔祭，
这个燔祭。
虽然我无知犯了罪，
虽然我无知犯了罪，
但是借着燔祭在神面前表达自己里面的那个意愿，
借着燔祭表达自己神里面的意愿，
神啊，现在我虽然做了愚昧的事，
神啊，现在我虽然做了愚昧的事，
但是你知道我里面的深处我还是要求你的喜悦，
但你知道我里面的深处仍然要求你的喜悦的，
我不敢离开在你面前讨你喜悦的这样的一个追求，
我不敢离开在你面前讨你喜悦的这个追求。
那这个燔祭乃是表达那个人向神的意愿，
这个燔祭是表达人在神面前的意愿。
那然后赎罪祭呢？
然后赎罪祭呢？
当然就更清楚了，
当然就更清楚了。
虽然我是无知犯了罪，
所以我是无知犯了罪，
但是我确实的定他是罪，
但我 实在定佢呢个系罪。
所以我要到你面前来求你赦免。
所以我要到你面前求你赦免。
那弟兄姊妹就按照神的那个心思里面那个大前提来有一些献祭的动作了。
你知唔知呢个喺神面前嘅心思嘅大前提里面一个动作？
积极那方面还是讨神的喜悦，
积极方面乃系讨神嘅喜悦；
消极那一方面乃是为保守自己的洁净。
消极方面系保守自己嘅洁净。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哋感谢赞美我哋嘅神。
当我们读神在这里跟他们说到这个赎罪献祭赎罪的事情的时候，
当神喺度同佢哋讲到献祭赎罪嘅事情嘅时候，
神说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保证。
神讲咗一件非常明确嘅保证，
他们只要有这样的心思，
佢哋只要有咁嘅心思，
按照律法这样做了，
按住律法咁做咗，
他们就必蒙赦免。
佢哋就必蒙赦免。
他们就必蒙赦免。
佢哋就必蒙赦免。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
这个必蒙赦免是说出了人若是在神的光中认识自己的愚昧而寻求神的怜悯，永远有路可以走。
这个必蒙赦免就是人在神的光中来到知道自己的愚昧，这样他就一定有路可以走。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把这一段话来归纳起来，就是用这几句话来表达他一下。
所以将这段话归纳起来，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达一下。
那在罪的认识和敏感上面更新，
在罪的认识和敏感上面更新，
不为自己解说什么，
不为自己解释什么，
只是俯伏承认，
只是俯伏承认。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一段话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表达，
在这段话的确是有这样的意思的表达。
做的时候不知道是得罪神，
做的时候不知道是得罪神，
后来知道了，
后来知道了，
那就在神面前俯伏认罪。
那就在神面前俯伏认罪，
没有向神在那里说神啊我实在不知道啊，
没有向神说神啊我实在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这样做，
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敢做，
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才做了愚昧的事，
因为我不知道才做了愚昧的事。
那弟兄姊妹看这里没有，
你自己你睇见呢度咁样，
他们一知道了就献祭认罪，
一知道就献祭认罪，
寻求赦免，
寻求赦免。
哦，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件大事。
弟兄姊妹，这个实在一件大事，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要学习的功课，
一个非常明确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承认人的天性是非常容易为自己去解说的，
我们承认人的天性是很容易为自己去解释的。
但是一个真正在主的光里面看见人和神的关系的那个焦点的时候，
一个真正在神的光里面看见人和神的关系的时候，
那个焦点
焦点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向神解说什么，
他们就不会向神解释什么，
他们只是俯伏承认自己是愚昧的人，
他们只会俯伏承认自己是愚昧的人。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
主。那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见
了，这里我们又一次看见了，
看见什么呢？
看见什么呢？
这个赎罪的条例，
这个赎罪的条例，
或者说赎罪的那个条例所带来的功用，
或者说这个赎罪的条例所带来的功用，
不是单为以色列人，
不是单为以色列人，
也为外人，
也为外人。
那我们又一次看到了，
我们有一次看到了，
在神心思里面借着律法来做工的时候，他所包括的那个范围有多大。
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思里面藉着律法的功用所包括的范围有几大。
虽然接受律法的是以色列人，
虽然接受律法的是以色列人，
但是神的心思所包括的却是所有的人。
神的心思所包括的却是所有的人，
神非常重视人用什么态度来向着他，
神是非常重视人用什么态度来向着他、
啊、如果人用一个、不准确的态度向着神，
如果人用一些不准确的态度来向着神，
不管他是以色列人，
你是以色列人
或者是外邦人，
或者外邦人，
神的话语是非常的厉害，
神的话语是非常的厉害。
我们留意三十节，
我留意三十节，
但那现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涉不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
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涉毒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
这个必从民中剪除这个话是很厉害，
这个必从民中剪除这个话是很厉害的，
必就是说没有转弯的余地，
必就是说没有转弯的余地，
剪除就是不能存留，
剪除就是不能够存留。
那弟兄姊妹很厉害，是不是这个话语很重？
弟兄姊妹，这个话是不是很厉害很重呢？
的确是，
的确是。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留意，
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留意，
这是人在神的面前亵渎神，
这个人在神面前亵渎神，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根本不以神为神，
根本就不以神为神，
藐视神，
藐视神。
那这样的心思在神的面前的确是野神的震怒，
这样的心思神面前的确是野神的震怒、
所以我们接下去就看为什么神那么严肃的说必从民中剪除。
所以我就接下来看见为什么这么严肃的话必须在民中剪除。
三十一节就说，
三十一节，
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
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
那弟兄姊妹我们留意，
弟兄姊妹我们留意，
许多时候说我们不尊重神，
很多时候说我们不尊重神，
我们以为那只是一个态度上的缺陷的问题，
我们以为只不过是态度上缺陷的问题，
或是对神的认识模糊的问题，
或者说对神认识模糊的问题。
但是这里给我们留意到一个很具体的事实，
但这里给我们留意到一个很具体的事情，
藐视耶和华的言语，
藐视耶和华的言语，
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是言语也好，是命令也好，是都是一个事实，
是言语又好，是命令又好，都是一个事实。
言语乃是神的意思的发表，
言语乃是神意思的发表，
命令乃是神所发那个意思的要求，
命令乃是神意思的要求。
那么这就引我们去留意到一件事情，
那就引我们去注意到一件事情，
神在人中间做工，
神在人中间做工，
他不像我们的直觉那样以为他也动手动脚，
我们就不要以为好像我们知觉这样直觉这样又动手动脚，
不是的，
不是的。
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应当已经了解了，
我相信我弟兄姊妹应该了解
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
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
因为他不说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认识他，领会他，知道他的心思，明白他的意念。
如果他不说话的话，我们没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思，明白他的命令。
但是神确实喜欢人领会他，明白他，
但是神却喜欢人明白他，领会他，
所以他向人说话，
所以他向人讲话。
在历史上一直到今天，神不停地向人说话，
在历史上一直到今日，神不停地向人讲话。
他不仅是一位说话的神，
他不单是一位说话的神，
他并且是用着他的话来做工的神，
并且他用着他的话来做工的神。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弟兄姊妹们、应当记得，
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记得，
神向人说话，
神向人讲话，
他不是随便说，
他不是随便讲的，
他说的话都是有神的定规在里头，
他讲的话都是有神的定规在里面，
因为他所要说的话，
因为他所要讲的话
乃是在太初的时候就定规下来的，
就在太初的时候就定规下来了。
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不是说太初有话吗？
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就讲，不是说太初有话吗？
这个话是创世以前神就定规了要说的，
这个话在创世之前神定规要讲了，
那他要说的乃是说出他的自己，
他要讲的是要讲出他自己，
说到他的心意，
讲到他的心意，
说到他所要做的一切，
讲到他要所做的一切。
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所以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路看下去，我们就看见
神在太初的时候就有话，
神在太初的时候就有话，
然后他就借着这个话来发表他自己给人，
他就藉着这个话来发表他自己给人，
并且也借着这个话来做成他的话里面所说出来的，
也藉着这个话去做成他从话里面所讲出来的。
因为我们看下去就看到，原来这个话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自己，
我们看下去就看见原来这个话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自己，
而耶稣基督乃是将神发表的唯一的那一个媒介，
耶稣基督就是将神发表的唯一的那个媒介，
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那就是我们就晓得，
因此我们就晓得
神是向人说话的神，
神是向人讲话的神，
神又是借着他的话来做工的神，
神就借着他的话来做工的神，
来把他的话成就在人的中间，
来将他的话成就在人的中间。
那关于这一点，
关于这一点，
我实在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多花一点心思去把它领会过来，
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多花这个心思将它领会过来。
虽然今天晚上我和弟兄姊妹们只是很不要的提了几个要点，
虽然今天我是很括要的和弟兄姊妹提了几个要点，
但是这几个要这几个要点乃是整个属灵的事情的那一个根本的内容，
但这几件事情是整个属灵的根本的内容，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认识或是不认识，乃是说对这一个根本的事实我们有没有领会的过来，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认识或者不认识，就是根据我们对这个几件事情有没有领悟过来，
如果领会过来的话我们摸到属灵的事，
如果领悟过来的话我们摸到属灵的
事，如果不领会这个根本的事实，我们对属灵的事情顶多只能有一些属灵的话，没有认识属灵的事，
如果对这几件事情没有领悟的话，我们顶多能够领悟属灵的话而没有属灵的事实。
那我们了解那一点的时候，回来看神在这里说为什么那些人必须从民中剪除，
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就回转头看为什么这些人要从民中剪除，
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原来乃是，
原来就是
违背神的旨意，
违背神的旨意，
因为是言语也好是命令也好都是在哪里发表神的旨意，
因为无论是言语也好命令也好都在发表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表明了人拒绝，那当然他就落在神那个最严厉的定罪的底下了，
因为人的言语表明了，如果
人拒绝，
如果人拒绝，他就会落在神的定罪的底下，
那这个定罪就是必定从民中剪除，
这个定罪就必定在民中剪除。
在这里就给我们留意到一件事，
这里给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
对神话语的态度，
对神话语的态度，
特别我们每个人常常每天每天都读神的话语，
我们每个人常常每天都读神的话语，
但是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读神的话语，
但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读神的话语，
就算我们读了神的话语，
就算我们读了神的话语，
若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态度来响应神的话语，
如果没有准确的态度来响应神的话语，
那这个事情就很严肃了。
那这件事情就很严肃了，
因为对神的话语的接受或者不接受，那一个根本乃是人对神的自己接受或者不接受。
因为对神的话语接不接受，就是这个人根本对神接不接受。
那神的话语就是表明神的自己，
神的话语就表明神的自己。
对神的话语有保留，那就是对神自己有保留。
对神的话语有保留，那就是对神自己有保留。
对神的话语的抗拒，也就是对神自己的抗拒。
对神话语的抗拒，就是对神自己的抗拒。
那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实，
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事实，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那样严肃的来说这样的事，
就了解到神为什么这么严肃来讲这件事。
也许我们能更进一步的再交通一下，
或者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交通一下，
在人的感觉上面，
在人的感觉上面，
人对神的话语好像给他一个轻和重的那一个区别，
人对神的话语好像比较轻和重的区别。
有些话我们以为那是很重要的，
有些话我们以为这个很重要，
有些话我们以为不那么重要的，
有些话我们以为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这是我们的倾向，
这个是我们的倾向，
但是这个倾向不准确，
但这个倾向不准确。
只要弟兄姊妹们你记得在雅各书上的那几句话，
等姊妹记不记得在雅各书上那几句话，
人若在律法上面犯了一条，最小的一条，
人就在律法上面犯了最小的一条，
他就是犯了全律法，
他就是犯了全律法，
就是犯了重条，
就是犯了重条。
那我们若是领会雅各书上的这一个话的时候，
如果领会雅各书上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才会领会神话语的那个严肃性，
我们才会领会神话语上的严肃性。
我们可以把神的话分成这些是轻一点，那些是重一点，
我们可以将神的话语分开为这些重的那些轻的，
但是在神看人的响应上面，神不是这样看，
但是神看人的响应上面不是这样看，
神所看的乃是看人用什么态度去响应神的话，
神看人是看人用什么态度来响应神的话。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神是看人对他的顺服的表现，
神是看人对他顺服的表现，
或者说是人对神的权柄的那一个态度，
或者说人对神权柄的那个态度。
一个人对神的权柄没有难处的话，
一个人对神的权柄没有难处的话，
他对神的话语大重也好，轻也好，大也好，小也好，他都毫无保留的服在神的面光中，
他对神的话语重也好轻也好，
他都伏在神的面，
他都伏在神的面光当中。
那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
神在这里说这样严厉的一些话，
神讲的这么严厉的话，
虽然是在旧约，
虽然在旧约，
但是我们说旧约的字句可以过去，
但我们说旧约的字句可以过去，
但旧约的经义，律法的精义却不会过去，
但旧约律法的精义却不能够过去。
所以在新约里面说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底下，乃是说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字句的底下。
所以新约里面说我们不在律法的底下，即是说我们不在律法的字句那里，
但是律法的精义还是在新约的里面向人表达出来，
但律法的精义在新约的时候仍然是向人表达出来。
从我们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救恩，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说明。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钉死的时候承受 成全嘅救恩就呢个事实嘅讲明。
他所以必须用死来成全这个救恩，
所以必须用死来成全呢个救恩。
那是律法的定义说明了一个事实，那罪的公价就是死。
呢个就是律法嘅定义讲出罪嘅公价就系死。
那虽然在新约里面再不会像旧约那样子凭着一些字句来给人定罪，
虽然在新约里面不是好像旧约这样凭着一些字句来定人的罪，
但是罪的公价乃是死这个事实一直没有过去，
但罪的公价乃是死这个事实一直没有过去。
那么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头接受主这样的引导了，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直接受主的引导，
他们一边在旷野漂流，
他一边在旷野漂流，
一边在学属灵的功课，
一边学属灵的功课、
有些事情是他们所知道的，
有些事情是他们所知道的，
有些事情他们是不知道的，
有些事情他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大体上说了，
大体上来说，
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他们多多少少是学到了一点功课，
他们不多不少都学了这个功课。
那这里就记住一件事情，
这里就记住这个事情，
说出以色列人用一个比较准确的态度来向着神，
说出以色列人用一些比较准确的态度来向着神。
这里就是说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
这里就看见他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来到执柴。
我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示，
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
在律法的定规下面，
在律法的定规下面，
安息日就必须安息，
安息日就必须要安息，
安息日就不能做工，
安息日就不能够做工。
如果一定有一些个动作，
如果一定要有一些个动作，
但是那些动作是有一些规范的，
这些动作是有一些规范的，
什么工可以做，什么工不可以做，
什么工可以做，什么工不可以做，
那一天生火烧饭一定不能做，
那一天生火烧饭一定不能够做。
到现在英国人的在主日的里面他们还是守这个精神，
现在英国人他在主日里面仍然守这个精神，
他们礼拜天不生火的，
他礼拜日不生火的，
他们要么就吃礼拜六做好的事的食物，
一是就吃礼拜六做好的食物，
要么不然就吃那个饼干吃那个面包，
如果不是就一是吃饼干一是吃面包，
他们叫做 high tea。 那礼拜天下午那顿是大概高级的茶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就说这个是高级茶点，
反正是礼拜天他们就不生火，
反正他们礼拜六就不生火。
以前美国礼拜天呢也是不做买卖的，
礼拜日他们又不做买卖的，
不过现在慢慢人都忘掉了这些了，
但现在人慢慢都忘记了这些了。
不过在新约的里面确实也不受这些事情来限制，
当然在新约里面也都不受这些事情所限制。
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呢，
在旧约的时候呢，
安息日的那个限制是非常严肃的，
安息日的限制非常的严肃的，
你不能生火烧饭，
你不能够生火烧饭，
你不能做一些工作，
你不能够做一些工作，
你不能在外面乱跑，
你不能在外面乱跑，
有些事情你非要到外面去走走，
有些事情你非要到外面去走一走，
也只能走一定的路程，
那你只能够走一
定的路
程，
那个
路
程是非常短的，
那路程是非常短的，
不会说随便你喜欢从旧金山就跑到Sacramento 去也可以，
不是说你由旧金山就跑到 Sacramento 都得，
不行，
不得的。
大概安息日里面能走的路程并不远，
大概安息日里面能走的路程不会很远，
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读到有这样的一些话，
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又读到一些这样的话，
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那个意思就是说安息日可以走的路，
就说安息日可以走的路。
我没有记错的话，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从耶路撒冷城的城门走到橄榄山，
大概就耶路撒冷的城门走到去橄榄山，
就是 朝东的城门走到橄榄山，
就是朝东的城门走到橄榄山，
那里叫做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这个就叫做安息日可走路程，
那样远，
大概就这么远
好像是二英里也不到，
大概是两英里这么上下。
你安息日要走路，你只能走那样，在那样的走到那样的路程。
安息日你要走路就是走这样的路程，
你再走的话你就犯安息日了，
你再走你就犯安息日了，
犯安息日就要从民众剪除了，
犯安息日就要从民众剪除了。
弟兄姊妹是那样严肃的，
弟兄姊妹这个很严肃的，
这里就有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有个实际的例子，
那一个人在安息日要剪柴，
有个人在安息日那里剪柴执柴，
问题就大了，
问题就大了，
有人看见他就把他带到摩西那，
有人看见就将他带到摩西那里，
那这事也把摩西 搞乱了，
这里都将摩西搞乱了，
因为连摩西都不知道该怎样处理，
因为连摩西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
按照人的常情来说，
按照人的常情来讲，
他剪柴啊，
他执柴而已，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也许为了明天要烧火用，
或者为了明日要烧火用的，
他不一定是在安息日当天生火，
他不一定在安息日那天生火的，
为了明天，为了生活，
为了明日，为了生活，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越过了安息日的条例，
但越过了安息日的条例，
如果按照刚才我们说，
因为按住刚才我哋话，
不听从神的话，
唔听从神嘅话，
那这个越过安息日在人看为小事，
安息日喺人睇嚟看为小事，
但是确实不听从神的话，
但系咁就系唔听从神
的话，因为神说六日做工，第七日要安息，
因为神话六日做工，第七日要安息，
不安息就不听从神的话，
不安息就是不听从神的话，
那但是这个事情带到摩西亚伦那里，
这件事情带到摩西亚伦那里，
那他们也有点作难，
他们都有这个作难，
按事情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按事情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并且就可原谅啊，
并且可以原谅的，
在旷野不是随便都能看到有可生火的柴啊，
在旷野里面不是随便都看见有可以生火的，
现在有一点把它捡起来明天用，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啊，
现在看见有些在这里执返上来听日就用，有什么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抵触了安息日就是抵触了安息日，
抵触了安息日就是抵触了安息日
所以不知道该怎样处理，
所以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
所以就把它先看守起来，
所以就先将他看守起来，
然后摩西就求问神，
然后摩西就求问神，
神就给摩西说，
神就对摩西说，
这一个人，
这个人
大家用石头把他打死，
要用石头将他打死，
带到营外去用石头把他打死，
带到营外去将用石头将他打死，
摩西用什么人，我们说有那么厉害吗，
姐妹你说这么厉害吗，
有那么 严厉啊，
有这么严厉吗，
因此呢我们要留意，
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
这个是律法，
这个是律法，
这个是神的权柄，
这个是神的权柄，
抵触律法就是抵触神的权柄，
抵触律法就是抵触神的权柄，
那在旧约里头这的确是一个大事，
在旧约里面的确是一件大事，
在律法的底下这的确是一个大事，
在律法底下这件的确是一件大事，
在律法的底下不是看你抵触了律法的内容是大或是小，
在律法的底下不是说你抵触律法内容大或者小，
乃是看你抵触了律法乃是抵触了神的权柄，
乃是说你抵触律法就抵触了神的权柄，
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把他带到营外去打死，
所以神跟以色列人说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带到营外将他打死，
带到营外去打死，
带到营外去打死。
很严厉，
是很严厉的。
那到了这一个地方，
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整个消极对付注意的这一段话来做一个总结。
我们就将整个对付罪的这段话做一个总结。
我们实在看出，
我实在看出
神对罪的追讨是严厉的，
神对罪的追讨是严厉的。
神对罪的追讨不是根据人的领会和认识，
神对罪的追讨不是根据人的领会或者认识，
乃是根据人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神的权柄，
乃根据人用什么态度来对付对待神的权柄。
来到新约的时候，
来到新约的时候，
神看我们也是同样的原则，
神看我们也是同样的原则。
虽然今天没有律法的条例来限制我们，
虽然现在没有律法的条例来限制我们，
但是神看我们里面向着他的那个实际是如何，
但是他是看我们里面向着他的实际是如何，
来决定我们是否维持站在那个蒙恩的地位上，
来决定我们是否仍然站在维持在蒙恩的地位上面。
那么说完了这么一些，
讲完了这些，
神又说一件事，
神就讲一件事。
那我们留意三十七节那里，
我留意三十七节，
又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来，开始又一件事，
又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开始一件事。
这是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这是进一步的让以色列人去认识接受神的权柄，
是让以色列人去接受神的权柄。
消极的对付罪的那里是让他们认识神的权柄，
消极的对付罪是让他们认识神的权柄。
现在呢，神就让他们很明确的领会要学习接受神的权柄。
现在神要他们领会很明确的接受神的权柄。
怎么给他们去学习呢？
怎样给他们学习呢？
神就告诉摩西说，
神就告诉摩西，
你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做衣服的时候要在衣服上面来做一些穗子。
他就说你们在做衣服的时候要在衣服上面做这个穗子，
在衣服的边上做一些穗子，
在衣服的边上做这个穗子。
这个穗子应该叫我们应该叫广东话叫它是什么，就是那些胡须那个样子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干什么。那么另外也有一个叫什么叫流苏，
有地方叫流苏。
那我们不必管它了，反正你晓得，反正就是在衣服的底边上做一些一条一条的那些垂一些带子在那里。
反正在衣服的上面那个底下做一些一条一条那些垂下来的带子，
然后在底边的穗子上面钉一根蓝细带子，
然后在底边的穗子上面钉一根蓝色的细带子。
这不像我们中国人不像我们说那个衣服上捆上那个边，也不是那，
不是我们中国人在衣服上面捆边那样的，
反正就是在那穗子上面要在底边的那里钉一根蓝色的带子，
反正就在穗子的底边上面钉一根蓝色的细带子。
那然后呢，就借着这些穗子和那根蓝色的带子，
藉着这些穗子和蓝色的带子
来提醒他们如何在生活的里面站对地位，
来提醒他们如何在生活上面站对地位。
怎么站对地位呢？
怎样站对地位呢？
那个穗子不是用来做装饰的，
这个穗子买下来做装饰的。
那个穗子是一个记号，
这个是一个记号。
所以在衣服的边上你就看见有穗子，
在衣服的边上你看见有穗子，
是很多的穗子，
好多的穗子。
除非你不穿衣服，
除非你不穿衫，
你一穿衣服你就看见穗子，
一穿衫就看见穗子。
那一看见穗子你就在那里给提醒，
一看见穗子你就被提醒。
提醒什么呢？
提醒什么？
你要站在哪里？
你要站在那里。
那究竟站在哪里呢？
站在哪里呢？
就在那一根蓝色带子上面来表明了，
就在那根蓝色的带上面来表明了。
那一根蓝色的带子，
那条蓝色的带子，
我们记得以色列人造会幕的时候要用许多的蓝色的线，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做会幕的时候要用很多蓝色的线。
我们晓得那个蓝色就是表明属天的记号，
我们知道蓝色是表明属天的记号。
这个蓝色的带子就是在那里提醒他们，你们是属天的。
这个蓝色的带就提醒他们是属天的。
他们看见穗子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要留意一件事。
他们看见穗子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要留意一件事。
他们必须站对地位，
必须站对地位。
什么地位才是对的呢？
什么地位才是叫做对的呢？
属天的地位就是对的，
属天的地位就是对的。
而那一根蓝色的带子是让他们不住的受提醒，要留意他们那一个属天的地位。
这条蓝色的带就是要他们留意他们属天的地位。
一看到那个属天的地位，
一看见属天的地位，
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属神的。
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属神的，
不是属自己的，
不是属自己的。
既然是属神的，不是属自己的，
既然是属神，不属自己的，
那么这个我这个人，我活着乃是要遵行神的命令，而不是随从自己的喜好。
那我这个人活着就要遵从神的命令，不是随从自己的喜好。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
这个一件非常严肃的提醒。
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活很准确的活在律法的底下，他们都存着这样的心思。
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活在律法底下，他们应该存着这样的心思。
就是今天活在新约里边的人，如果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也会存这样的心思。
今天活在新约里边，如果你明白神的心思的话，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思。
但是新约的里面，神给我们有一定的自由。
但新约里面，神给我们有一定的自由。
但是在这一个时代的里头，人是要求活在没有原则的自由里。
但是在这个世代里面，人是要求活在没有原则的自由里面。
所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人根本就忘记了人在神面前该站到那个准确的地位。
所以到这个世代，人就根本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应该站的地位。
不信神的人不用去说了，
不信神的人不用讲，
就是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
就算那帮称为基督徒的人，
我们也常常听到，
我们时常听到，
我的意见不是这样，
我意见不是这样，
你的意见我不佩服，
你的意见我不佩服。
那标准不是我的意见你的意见的问题，
那这不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的问题，
乃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的问题。
那是神的话语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对待的问题。
虽然新约的 里头没有律法的条文，
虽然新约里面没有律法的条文，
但是新约的里面还是有许多神的话语，
但在新约里面仍然有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能认识我们是属天的子民，
如果认识我们属天的子民，
我们是活在那个属天的境界的里面，
我们活在属天的境界的里面，
我们就绝不用地上的人的主张和看法来影响我们对主的拣选和跟随。
我们就不用地上人的看法来影响我们对主的跟随。
现在在教会里边一个很大的危机，乃是接受属地的主张和看法来混乱属天的那一个地位。
而家一般嘅教会里边系，主张属地嘅睇法嚟影响佢哋属天嘅地位。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我们虽然是愚昧的，
我哋虽然系愚昧的，
但是我们的神要保护我们。
但我哋嘅神要保护我们。
所以当日他给以色列人穿衣服的事上有这样的一个定规。
所以佢俾以色列人穿衣服嘅时候有咁嘅定规。
我们留意神为什么这样做？
我哋留意神点解要咁做
咧？十四节
，
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
四十节话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
神在旧约律法上的要求，
神在旧约律法上要求，
同时是现今神在新约里面借着他话语对我们的约束，
或者在新约里面神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的约束，
可以说都是为了那个目的，
可以说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要使我们成为圣洁归于神，
要使我们成为圣洁归于神。
这是神的目的，
这是神的目的。
神不是对我们要求的很严苛，
神不是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乃是要求我们能成为圣洁的子民归于他，
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归于他。
用新约的话来说，能与神合而为一，
用新约的话来讲就能与神合而为
一。假如我们能看见与神合一的这一点，
就是与神合而为一的这一点，
那我们就不敢降低神的标准而迁就人的自己，
我们就不能够降低神的标准来迁就人的自己。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
主。在这里神说的这些话是在摸到我们的心，
神在这里讲这些话实在摸到我们的心。
神要我们归于他，
神要我们归于他，
因为我们是他用重价所买赎的，
因为我们是用他用重价所买的，
他有这个权利要求我们，
他有这样的权利要求。
正如当日神要求以色列人这样做，
正如神当然要求以色列人这样做，
那是因为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神是付了代价来把人领回他那一边的，
神是付了代价将人领来回到他那边。
旧约是以色列人出埃及，
旧约是以色列人出埃及，
新约是把我们迁进基督里，
新约是将我们迁进基督里。
这些事实的出现都是神用神付了代价来成全，
这些事实的出现都是神用付了代价来将它成全。
所以神绝对有权利要求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活，
所以神有绝对权力要求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活。
认识神权柄的人在这世上大概是没有难处，
认识神的人在真实上大概没有难处，
但是我们承认人的天性好像总是强过人对神的认识，
但我们承认人的天性总是强过人对神的认识，
所以常常出现的那光景乃是人迁就人的天然过于拣选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常常看见人是迁就人的天然过于体会神的心意。
那在旧约的里面神那样严肃的引领以色列人，
在旧约里面神是这么严肃的引领以色列人，
我们实在体会他的心思，
我实在体会他的心思。
我在说虽然在新约的时候再没有这些律法的条文来这样要求我们，
我们说在新约里面虽然没有这些条文来要求我们，
但是神借着他儿子做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严格说起来比律法条文的要求更紧更高，
但他以他的儿子作我们的生命，严格讲起来他比律法的要求更严更高。
但是神不勉强我，
但神不勉强我们，
神是要求在我们身上看见对他的权柄的那一个接受。
神是要求我们身上对他权柄的接受，
神要的是那一个服神权柄的那一个顺服。
神要求是那个服神权柄的那个顺服、
这一个服神权柄的顺服不根据律法，乃是根据生命。
这个服神权柄的顺服不是根据律法，乃是根据生命。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我们看到神在漂流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身上所有的引领和教导。
我看见神在漂流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身上的引领和教导，
我们实在看见神对那一些够不上神心意的人，神还是有那样大的忍耐和等候。
我看见神在这些不能够追上的人的身上有那么大的忍耐和等候。
那我们就求助给我们有一个苏醒的灵来领会神向我们所发出的要求。
我们就求神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来领会神向我们发出的要求。
我想今天晚上和弟兄姊妹交通就到这。
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就到这里。